这罗红尧啊还挺热心，问花红：你这儿子今年多大了？
20岁，
好岁数。练过武艺吗？
练过几天，都是我教的。
哦，好啊。哎，花虎啊，还有件事我不妨告诉告诉你。最近呢，我们这儿出了个缺，先锋官没了，原来的先锋不称职，需要找一个新人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决定3天后在新州府大教场选拔先锋。如果你儿要学过武艺，最好叫他下场比试。真要得个先锋官，这可是你们老花家的造化。当然了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多少万之中拔出这么一个来，相当不易呀！啊，最好你先别走，等你儿这事定下之后，你再走也不晚。多谢大帅的关照。在这吃晚饭吧。不不不，大帅公务甚忙，我就此告辞。就这样。罗红尧也没勉强留他们，爷儿俩退出，住到马家店。到了没人的时候，爷儿俩暗自高兴啊。花狐就问木兰：你准备夺这个先锋吗？
爹，我倒想过这个事儿。本来我替父从军，也无意当官，到了时候呢，回到家乡一家人团聚也就算了。可是呢，我又考虑到我是个女孩子，正像您说的诸多不便呢，我要当个普通的士兵，住在大营房里头，跟那些男人经常打交道，太不方便，日久天长或许就暴露了身份。倘若我要当了官，比如说我要当了先锋或者是副先锋，那就自己能住一个帐篷了，那可就方便的多了。为此我前思后想，还是下场夺先锋的好，您说呢？
对，
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不过可危险呐、啊！那夺先锋不是上嘴唇碰下嘴唇的事儿，你得比武啊！要1:5就担着风险，丫头，你可千万留神呐、啊！名利没有让人呐、啊，虽然是在教场争斗，也不次于沙场啊。而知道。就这样，花狐也没走。爷儿俩准备了3天，到4天头上，赶奔新州府大教场。门前有军队把着，你没有名字的，没有军贴的人，没资格下场。都是新招来的士兵，都有手续，人家挨个验过之后，这才放他们进去。这爷儿俩来到了，一看，哎呀，这个教场的人都满了，往少说也能有2-3万人，有骑着马的，有在部下的，一个个佩剑悬鞭，是明盔亮甲，有的没甲胄，也收拾得干净利落。再看周围插着大旗，被风一吹，啪啦啦直响啊。坐南向北，高搭彩台，这彩台能有6尺，两旁边有梯子，台上有席棚，两方面插着飞龙旗、飞虎旗、飞镖旗、飞豹旗、七星旗、北斗旗，摆着兵刃架子，有不少金甲武士环列在台上台下维持秩序。往台上一看，
拔扇洒金屏风前面放着三张桌子，桌子上铺着桌子垫南绣平金的桌围子，后边是三把太师椅，全蒙着全虎皮。正中央坐着一人，红脸，三绺花白胡须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长得五官端正，顶盔冠甲，外罩征袍，肋下佩剑，后边站着旗牌官、旗牌长、中军官、文案师爷、幕僚等二三十号，一看认得，正是大帅罗红尧。上水手坐着一个人，面似油粉，挺长一张大驴脸，头戴软橡筋，身披团龙袍，往椅子上一靠是撇叉辣嘴，背后站着不少打手。花家爷俩一眼就认出他来，他就是新州府的节度使，本地的一霸独孤泰。倒霉找他身上，一瞅这老小子也在做。下垂手有个黑脸的老头，哎呦，这坨可不小，这肚子都出了号了，面似黑锅底，黑中透亮，两道大抹子眉，一对小眼睛，狮子鼻，火盆嘴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。由于这位身上的肉太多了，大概就在那儿坐着也累得慌，半躺半靠，眯缝着眼，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，有人在旁边给他扇着扇子。看这意思，这官也小不了。书中代言这是谁？这就是官拜太平侯、一品大员老将军韩钦豹。这韩钦豹就是韩钦虎的兄弟，官拜太平侯，也是一员老将军。不过这个人要老了，他就没出息了。这个韩钦豹也不例外，是坐在什么地方就打盹儿。这位啊，四肢发达，大脑贫乏，是个爱睡大觉的人。就拿这次的事儿说吧，他奉了隋炀帝的旨意，官拜前部正印都先锋。本来这先锋官是他的，可这位到了新州啊，犯了脾气了，说什么也要辞职不干，因为这个都先锋担的这个担子可够重的。先锋，先锋有事先行，有事不行，不成其先锋。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啊，冲锋陷阵，暴打前敌，那玩意儿可不简单的。韩钦豹一听，哦，还得叫我在前面冲锋陷阵，让我跟突厥打仗玩命啊，我犯不上这个差事，我不能干。因此他倚老卖老，说什么也要把先锋之职推辞的，弄得罗红尧没办法了，这才拜本上奏。隋炀帝一听，只好改变主意，在就地选拔个先锋，要不怎么平白无故夺先锋？先言手续，花家妇女骑着马也到了人群之中，在这等着。到正当午时，辕门关闭，大概人都到齐了，就见一个中军骑着马在场子里先溜了两圈，然后把红旗一摆，点炮，咚嚓嚓嚓嚓嚓嚓，九声大炮是惊天动地，人们全都肃静下来了。
就见这个中军官扯开嗓子喊上了：“要待各位，我奉大帅所差，有几件事情要当众公布，众位可听清楚了啊！今天要选拔都先锋一支，那就是看谁能干，谁不能干了。一共比赛五种能为：一，三位老将军先要看看你的权术；第二，要看看你们的兵器；第三，要比试剑法；第四，要当场骑马看马术；第五，还要动手交战。这是武的，武的结束之后，还要考考你的文学、兵书、战策等等等。全部合格者可谓先锋，压盖五阵没有对手者可谓先锋。如果不够这个资格的，那怨你没能耐，你别怨天也别恨地。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现在宣布结束，比武开始。哎，这比武之前呢，你得报名。说来这么些人都是报名的吗？那不见得，有不少来看热闹和站脚助威的。比如有一个人来考，带来十个朋友看热闹，这都允许。当然了，凡是下场来的，不管你多不多先锋，你也必须是军人或者有军帖，普通的百姓那不行。花狐跟木兰一商议，咱得报个名字，赶紧挤着前面到了彩棚标名挂号，然后等着人家呼唤吧。凡是报了名的人都挤到台前头了。中军官把花名册交给三位老将军，验看完毕，开始叫名字。山西的太原府代管的王斌，
有
上台。随着声音，有个小伙子上了彩台，大伙一看，哇，全乐了。什么原因？一看这小伙子长得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背，简直跟一桶石碑相似。大脑袋、大手、大脚、大屁股、大眼睛、大鼻子，简直都大在一块了都。大伙这一乐，他也乐了，先给三位老帅行了礼，然后规规矩矩往旁边一站。罗红瑶点了点头，叫什么名字？王斌。多大年纪？21岁。很好，你先打趟拳，我们看看吧。
是。
这个王斌往下一杀腰，走行门迈过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练了一趟红拳。等练完了之后，花木兰暗笑，一看平常稀松，二无言，太不怎么地。罗红瑶也没说别的，问他还会什么，他说我还会练掌法，又叫他练了一套鹰掌。木兰一看也是平常稀松。第一关过去了，开始第二关，要叫他练练兵器。这家伙善使一口大刀，就在彩台上舞了一趟刀。花木兰一看呐，你反正这个刀啊，比他的拳脚还多少强点，因为他个儿大，胳膊长， 这刀练的呼呼刮风，有点猛劲儿。练完了，把招收住了。第三关，看他的弓箭，这三箭射的都开了锅了。100步以外是个箭靶，糊的白纸，上面有红心，这红心就像拳头那么大。要求这100步之外箭射红心，结果这王斌呢，一箭也没射中，全射飞了。罗红瑶一看，这是个饭桶啊！你还来选先锋，真是恬不知耻！来啊，叫第二名。中军官看了看花名册，高声宣布：马大平在。有个小伙子应声来到彩台上，大伙一看，是个车轴汉子，长得虎头虎脑的。标名挂号之后开始练，先练拳脚。木兰一看呢，还赶不上那个王斌，太平常稀松二五眼了。然后又练大枪，更不好。第三样比试剑法，结果三箭也射空了。慢说箭射靶心，连着靶边都没挨上，惹得大伙是哄堂大笑。接茬又往下叫，书说简短，叫到第11个人头上，上来个小伙子。这一报名，木兰听出来，此人叫独孤亮。心说这名真特殊，莫非他与独孤泰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了，是独孤泰的三儿子。您看这位啊，还走后门呢。昨天晚上，这独孤泰就找了罗红瑶，提到他三儿子的事。无论如何，求罗大帅高抬贵手，能提拔提拔我儿。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。因此，罗红瑶默许了，给他补了个名字。可这家伙仗着他老子的势力，是撇叉拉嘴，摇头晃脑，来到上面行完礼，开始练拳脚。哎，他练完之后，木兰一看，果然比那10来个强得多，确实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。然后又练枪，他练了一趟6合枪。枪法也比较精彩，博得人们的掌声。第三样开始射箭，他这头一箭正好箭中靶心，射的这个正当劲儿就别提了。好啊，好箭法！独孤泰在上面坐着，满意的点点头。心说这是我儿子，哼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掏洞，一点都不假。儿子露脸，老子也高兴。结果这第二箭没射中靶心，正好射在边上，差那么一点儿。这独孤亮就有点担心了，这第三箭射飞了，连边儿也没摘上。他的考试结果就是这样。等叫到14个，就是花木立。书中暗笔交代，木立就是花木兰呢。公众的名字叫花木立，是用他兄弟的名字。花木立哟，木兰故意憋粗了嗓音。他 爹低微的声音嘱咐他：“
注意，别紧张，我知道。”
这木兰真有出息，昂首挺胸上了彩台，喝醉了杏林之后，来见三位老帅。独孤太子一看，哎，
罗大帅，我认识他，他就是花木兰。扒了个皮，我认得他骨头。我正在抓他呢，没想到他自投罗网来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
刀斧手往上一闯，可把木兰吓坏了。
事出意外，
可是这块的一把得罗红瑶说话算，人家是扫北元帅钦差大臣。罗红瑶心里上相当不痛快，
慢，
大伙都没敢动手。他把声音压低了，凑近独孤泰，
我说你怎么了？犯什么病啊？这哪是花木兰呢？这叫花木丽。
花木兰是他姐姐，我认识他。花虎领着他到过我的帅府，因为花虎有病不能从政，让他儿子代替。
我说你眼前活见鬼，你净想花木兰，想疯了吧？
哎，不不不不，他怎么那么像花木兰？
一奶同胞能不像吗？哎，这是男孩子，花木兰是女的，你这何苦呢？
你说你大吵大叫，叫大伙一听成何体统？你就不怕丢人不成？
哎呀，独孤太一琢磨也背不住，我认错了，他怎么这么像呢？
叫罗红瑶这顿拍，他也没词儿了。那些打手只好退到后边。花木兰呢，这心才放下。罗红瑶点了点头，花木丽在。练练你的拳脚，让我们看看。
遵命。
再看花木兰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把气血平住，
嗨，
把两臂摇开，先练了一趟飞虎神拳。
你花木兰练这玩意儿
真是太精彩了，台上台下人大吃了一惊。